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在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吗？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是罗马书第11课，我们要看罗马书的第四章全章。罗马书第四章全章，今天的题目是因信称义的历史证据。因信称义的史证，我们先将罗马书第四章分成几段啊，分成五段。五段，
是的。那第一段就是罗马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讲到亚伯拉罕不是因行为称义。
那我们先请素琴将这八节经文给我们读一遍，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文的内容。
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罗马书第四章有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透过旧约历史来说明因信称义，尤其是解明了算为义的观念。算账的算，算为义的观念。那么我们要留意一下这个词啊，算为义或者称为义出现了多少次。那这个算为义的理解呢，会直接的帮助我们明白得救的真理。我再讲一遍，算为义的真理会直接帮助我们明白得救的真理。刚才我讲了有两个重要的观念，
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
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信称义了。因为在上一堂课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31节就解明了前半段啊，第一章18节以下到三章20节，就是前一大段的第一段的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因信称义。那么在第四章呢，使徒保罗就很仔细的解释因信称义并不是新约圣经的观念。他说这其实是承接自以前旧约时代亚伯拉罕和大卫的。所以呢，他就举出亚伯拉罕的实际例子和大卫的历史证据。所以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外邦人，旧约时代的信徒，或者是像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信徒，也包括我们了，都是因信称义。
是的。
那罗马书第四章呢，还有一个重要性，那就是将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内容，信心的内涵做了一个重要的披露。那这个启示呢，对我们的信心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今天素琴这30分钟呢，我们要花很有智慧的将内容集中，因为在这30分钟里面讲整章啊，一节到25节。
对，时间上好像是有点仓促，所以呢，我今天呢就站在听众朋友的立场在这里听，希望广亮能够把这一段这一整章的经文呢能分解的清楚明白。
也希望素琴也默默的为我为听众朋友为您祷告，因为罗马书第四章的理解呢，帮助我们在福音真理重生得救的问题上呢建下重要的基础。
是的。
我们一直讲罗马书是解释 释福音的，罗马书跟得救真理的基础有密切关系的最重要的一卷书，希望我们要花点精神好好的来思考来研究。那素琴呢，他希望你为我们祷告哈。那这一章的内容你如果仔细看它的结构的话，那现在讲这个释经学了，解释圣经的技巧，在结构上呢，你仔细看的话，它其实是回答了上一章结尾的三个问题。上一章结尾的问题呢，在上一堂课我们提过了，对不对？就是说29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还有27节，第一个问题是27节，三章27节，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哪里能夸口呢？关于夸口的问题。然后29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然后31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27、29、31节，这三个问题呢，其实呢就在罗马书第四章的内容里面有了回答。那第四章1节到8节，刚才素琴讲的，回答了3章27节的问题。然后呢，4章9节到12节，注意听啊，听众朋友。4章9节到12节回答了3章29节的问题，也就是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这个问题。然后4章13节到17节回答了31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那这个结构，这个罗马书第四章的这个结构回答了第三章后面结尾的那三个问题，这个是听众朋友你今天听这堂课一定要知道的。
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的，是不是？
对，这是你当你这样看出它的这个结构的时候，看出它的内容的时候，这个就是从上文下理，我们说以经解经的时候呢，看到作者写信他的这个逻辑思考，那我们就不会有一个这种偏差或者断章取义的问题了。一定要站在作者的立场去明白他当时写这段话的那个主要的意思，当时的那个思想的意思。第一段就是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为称义，这是刚才素琴读出的经文4章1节到8节我们看到的。这里他又提问题了，他说亚伯拉罕他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这是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4章1节提的问题。再讲使徒保罗他提问问题，站在读者的立场，站在您的立场，站在反对的人的立场，他提问题，因为今天我们都不明白救恩的道理，他提问题，然后呢他再给予解答。若是因行为称义，他就有可夸的。亚伯拉罕没有可夸的，因为他不是因为行为称义。
对，
这4章1节给我们看到。接着他又问第二个问题，他说圣经上说什么呢？你们没有念圣经吗？圣经上说什么呢？圣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4章3节。
那这句话呢非常重要，这句话是经上说的，是经上的哪一段哪一节说的呢？素琴你告诉我们好。
在创世纪15章第6节，
这节经文听众朋友你要记得，罗马书4章3节呢是引用创世纪15章6节，证明亚伯拉罕是因为相信神，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事而得称为义的。好了，接下来第三方面我们就看算为义的这个观念了。听众朋友请你数一下，这个第十一课呢讲完了，等一会儿讲完以后呢，你抽点时间数一下，在第四章里面呢，罗马书四章里面有多少次
算
为
义。
数一下。那我数了一下呢，是在第四章里面共有八次。如果加上称这个字，就是称为义，跟算为义，就是称为义也当做算为义的这个观念是一样
的。加起来
的
话应该是11次。
11次。这是第四章的关键的用语。在第六章我们还会看到算的观念在旧文真理上的重要性，那第六章他还会提一次。这个算为义的观念很重要。如果听众朋友你听过尼特生弟兄的讲道，他也指出这个观念的，这个是很重要的。算是什么呢？是一个商业性质的数学观念，是算算数嘛，是算成，算上，咱们中国人都懂这话。
你去算一算，
那通常呢有两种情况可以算为一的，不，可以算的。怎么样算呢？一个是算你的工资。
对，数钱嘛。
就是你赚来的，你应该得的，这算是你的。这份是你的，这是算啊，这算是你的。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礼物或者礼金的礼物。
嗯，
礼物是什么呢？需不需要钱？
是免费的，人家送给你
的，是不是需要付代价而得呢？
嗯，
不需要，
不需要，
是好处，
嗯，
对吧？那这就是四章四节五节所表明的了。四节跟五节，素琴刚才读了，就是说做工的得工价不什么恩典，
不算恩典，
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罪人为义的，称罪人为义的，他的信就什么？
就算为义。
他的信就算为义。那我们信耶稣的呢，就是这里第五节的了。
嗯，
我们没有做任何好处，你不会祷告，你甚至不读圣经，但是你信神，你信他的救恩，这就是开始了，你就算为义了。你就算有意了。那在这里呢，陈中道牧师解释了一句话，我特别引用他，请听众朋友你注意。他引用说，不论人的善行或者人的宗教的仪式，这仪式也就包括了隔离或者今天教会的一些好行为洗礼，如果被加在得救的条件上，就不算恩典了。
嗯。
然后呢，注意保罗在这里正是以割礼这种宗教仪式作为辩论题目的。各种异端几乎都是或多或少的含有以人的工作为得救条件的成分。
嗯，
异端邪教或多或少都是含有以人的好行为某些条件某些要求来加在得救的条件上。
嗯，
加在成为神儿女的条件上。
嗯，
这就与神的救恩相违背了，重不重要？
所以异端就是这样出来的，
对，
对不对？
亚伯拉罕称义是因着信算为他的义的。好了，第四方面，第六节到第九节，第六节到第九节，大卫的见证。这里讲大卫他怎么得福呢？大卫是在行为以外，六节很清楚，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又来了，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怎么能够得福？行为之外，你好行为做得多好，以神的角度来看，五十步百步没有什么了不起。第二，他得的是什么福呢？第七节给我们看到，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得到的是什么福？素琴，
赦免之福。
对，赦罪，赦免罪过的福气，赦罪之福，这是七节到八节给我们看到。
嗯，
那什么人能够得福气呢？
蒙神
算为
义的人，
算为义的人，蒙神算为义的人。那这是第一大段了啊，第一节到第八节到第九节，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为称义。那第二段，四章九节到十二节。九节到十二节，我来读吧，素琴。
好，
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又问了，你看保罗又问问题了。
嗯，对。
他问的问题你也应该同样的问呢，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这是反问的啊。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然后第十节又问了，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这句话你一听了以后呢，会有一种震动。第十一节，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一步一步上升啊，这个震撼呢，能叫人越来越深。
嗯，
而且在当时的读者，你可以想象两千年前呢，犹太人读了，犹太的这个教会，就罗马教会的犹太背景的人读了，这个时候呢，他们有了新的发现，没有想到的，原来是这样，原来是没有受割礼的时候，神就算他为义了。那这样就代表什么呢？让没有受割礼的人也能够相信神。哇，是这样的。然后十二节又说，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 踪迹去行的人。
嗯，所以这段经文呢也回答了三章二十九节的问题。
对啊，三章二十九节问的就是，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那这样短的一句话，三章二十九节，原来是要花这么长的经文去解释才能够完完全全理解的。
嗯，
那我们就来看九节到十二节，四章九节到十二节这一段呢，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是靠割礼称义，这是这一章的第二大段。亚伯拉罕不是靠割礼称义，分三小点来看。第一，第十节，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割礼之前吧？
对啊，在受割礼之前。
嗯，
所以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时候是没有受割礼，对吧？
嗯嗯。
然后第十一节，第二小点，亚伯拉罕有信心称义的印证，因信称义了。
嗯，
有什么印证？有什么记号呢？
嗯，
第十一节，
割礼的记号。
对啊，他受割礼就代表他是因信称义了，因为在这之前称义了，从现在开始给他割礼做记号。嗯，然后呢，从现在开始有了这样的记号。因为我刚才稍微停顿了一下，我在那想，恐怕有的听众朋友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割礼啊。如果你不知道割礼的话，你可以问医生，尤其是西医，这是小孩子小男孩的生殖器的外面的包皮呢割掉，这在西方啊，尤其是犹太人的传统有。
嗯，
那亚洲呢也有一些为了医学的原因这样做。嗯，
但是不是那么普遍。
但是不是那么普遍，也不是那么必须的，不是说一定都这样做的。
嗯，对
对，但是这个与宗教关系相接连的时候叫割礼啊，我们就说小男孩这个割包皮的。
嗯嗯，
那这是割礼。四章十一节，亚伯拉罕有因信称义的印证，就是割礼的记号。
嗯，
第三点呢，就是亚伯拉罕受割礼的功用。亚伯拉罕受割礼有什么用呢？
嗯，
答案在四章十二节，
他成为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见证。
成为外邦人和犹太人的见证。
嗯，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段，十三节到十六节，罗马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一段，苏琴他的这个十三节到十六节讲的是什么？
主要讲的就是亚伯拉罕不是靠律法称义。
对啊，他就进一步了，他说不是靠割礼称义，再接下去就是更仔细的讲。
嗯，也不是靠律法称义，
不是靠遵行律法称义。
嗯，
好，经文我们要看一下十三节到十六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清不清楚？很清楚，不是因律法，乃是，苏琴你讲吗？乃是什么？
嗯，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而是得的义，因信而得的义。十四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赐，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赐是本乎什么？
本乎信，
详信的信。
嗯，
因此就属乎什么？
恩。
信跟恩，这是上一次我们看到的，对不对？我们在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看到了，我们信耶稣基督，然后呢因着神的恩典。嗯，本乎信，因着属乎恩，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好了，属乎律法的是犹太人的话，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是谁？是我们呢。
嗯，
我们没有，我们中国古代哪里有这个旧约的律法？我们没有。这是十三节到十六节，那这一段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是因为
律法
诚意。嗯，十三节很清楚，第一，十三节，神不是根据律法而应许亚伯拉罕的约。
嗯，
神不是根据律法而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好处不是根据律法。第二点，十四节跟十五节，若是根据律法的话，信跟应许就没有用了。
对，
信跟应许就没有用了，这是十四节跟十五节讲的。那第三，人得为后赐是本乎信，是我恩。得为后赐是什么呢？后赐就是后裔啊，就是，
嗯，
神的儿女，人成为神的儿女。后赐是神的儿女，这在第八章有交代。第八章很清楚的讲，十二节到十七节，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成为神的后赐。那 成为神的后嗣是本乎信，相信是属于恩典。什么是恩典？四章五节很清楚讲的，什么都没做得到的好处，得到的礼物。所以救恩是一个礼物，是一个礼物，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相信。
嗯，没有任何条件，只要相信，对不对？
对。以前呢，在美国芝加哥有一个著名的教会叫牧地教会，牧地教会是美国芝加哥很著名的，在那里牧会18年的一个牧师叫艾仁塞博士，艾仁塞牧师，他有一次放假，所以就到一间别的教会去啊，去参加主日学。大概是到了礼拜天呢，他在其他的这个州啊，其他的省啊，州那其他的乡村啊，这样的地方可能是哈，他就参加其他教会的一个主日学。那他就在那里看呢，那个主日学老师就问主日学的学生了，在教会里面学圣经的小孩子，旧约时代的人是怎么样得救的呢？那就有一个小孩子回答说：“哎，我知道，老师，我知道。
他说靠着守律法，对不对？
你很聪明啊，靠着守律法得救。那老师说答对了，但是艾仁塞博士、艾仁塞牧师就要反驳，因为讲的不对。他说：我的圣经写的是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
能
在神面前称，能在神面前称义啊，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哈。”那苏琴，我们上一次学过罗马书三章是这样，
对对，我们学过。
所以那个主学老师就有点不好意思，就说哎这样呢，那就很不好意思，
很尴尬嘛，
那
对不对？
那就问他说啊，谁还能够补充一下呢？那这个时候呢，主学的小孩子学生很多嘛，对不
对？
对
对。
那就有学生说，哎，他们我知道他们是靠着献祭得救的，因为古代都献祭嘛，
啊，
对吧？
献祭。
那这个时候老师说，对对。旧约时代是献祭能够得救，但是艾仁塞牧师又说：“哎，可是我的圣经说，祭物不能够使人得救啊，对不对？祭物不能够使我们得救。那主日学老师看到，哎，这个陌生人呢有来头啊，那他就看到这个人挺明白圣经的，就请这位大人的哈，今天我们有位大人在这里，请他解释一下。结果艾仁塞呢就将因信称义的道理讲解给他们听，免除了那一位主学老师的一个错误的教导。主学老师有的时候可能对圣经没花心思预备，也可能他好像我们呢没有听这个梁永生就学业罗马书啊，这个是一个观念呐，
这很重要，
重要
到一个地步，就是在于
我们的基础啊。
对呀，你信仰的根基和基础就是在这里嘛。
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第四章。那讲的就是这个。好了，我们接下来看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呢，讲的是亚伯拉罕乃是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就直接讲进来了。因信称义，那经文特别重要，尤其是我们收音机旁边可能有听众朋友没有圣经，所以我还是要读给您听哈。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先读到十八节。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对象是谁？事情信心的对象，他相信谁？
他是相信能够叫死人复活，而且是无变为有的神。
这是十七节给我们披露了亚伯拉罕信心的内容。那我们不能说你有信心就行了，而要看你相信谁，你为什么相信。
对，
这就是讲思想、讲思考、讲认识了。信心跟认识、信心跟理由是连接的。不要以为信心是不需要头脑的，不要以为信心就是一股脑的相信就行了，不是的。亚伯拉罕相信叫死人复活、使物变为有的神，那一位大能的神，他知道神是如何的大能。第二，他信心的那个功效，你相信了，你有什么果效呢？十八节告诉我们，
有指望啊，
有指望。有信心的人有指望，因为他知道神怎么做啊。
对对，
你有指望。我们相信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说我们对国家有指望啊。
对，
我们相信我们公司的领导，我们有指望。我们相信我们的父母亲，所以我们有指望啊。我们不会害怕。然后呢，就讲到信心不但是有对象、有功效呢，它还有实际的经历。十九节，实际的经历，这个跟素琴有关系啊，这个讲女人了。素琴，你来读四章十九节。
十九节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 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然后二十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听众朋友听到没有？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
嗯，
将荣耀归给神。二十一节，且满心相信，两个字，满心，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那信心的经历在四章十九节讲了，他有这样的经历，
嗯，
自己老了，他的太太也没有生育了，但是呢还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神应许说给他后裔嘛。
对，
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有四方面。第一是二十节，
心里
得
坚
固，很重要，心里得坚固，
有信心心里就坚固。
第二呢，二十二节，
算为义，
得称为义，也可以说得算为义。
嗯，
第三呢，十八节，
他做了多国之父，
神让他做多国之父，因为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不是说因为他是信心之父他才相信，而是他相信神，有了这样的经历，有了这样的实际的见证，所以呢他被称为多国的父。二十节，第四方面，
荣耀神呢，
信心的结果就荣耀了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信心是有程度的，有强的信心，有弱的信心。信心怎么样能够成长呢？是靠着思想。十九节讲到，想到自己已经不行了，信心是跟思想有关系的。然后呢，不单单是靠思想，信心还是靠仰望，仰望神。信心绝对不是不顾现实的情况，而是对问题清楚的了解之后，对神话语准确的回应。对神的话语准确的回应，怎么样回应呢？对目前现实的情况有了解，有理解。
嗯，
这是为什么我常常提醒听众朋友要关心周围的人，关心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新闻，为这些事情祷告，要爱，那了解问题，然后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答案。就像亚伯拉罕对自己的问题和神的大能的认识。所以信心是有思想和理由基础的。好了，最后23节跟25节是一个结论了。
嗯，
亚伯拉罕被算为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二十三节和二十四节讲，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嗯，也就是使我们也能够被算为义。
圣经清清楚楚讲的，亚伯拉罕算为义跟我们是有直接关系，我们也可以这样。
嗯嗯。
然后二十五节就是讲，我们是信耶稣而被算为义的，我们是信耶稣而被算为义的。二十五节，素琴，请你跟我一块儿来念吧。耶稣
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又讲到耶稣基督。所以看到了没有，亚伯拉罕被算为义跟我们有关系，希望我们也能够得到这个白白的礼物，就是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死，让我们相信他，回归依靠他，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享受神的荣耀了。
是的，那罗马书第十一课因信称义的实证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里。听众朋友，请你继续的来看第四章以后的经文，明天我们继续的跟你来上第十二课的罗马书。周光亮和周素琴呢，再次的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愿神祝福你，使用你。
下一堂课是罗马书第五章，再见。
再会。